上个星期，昆明牧师借着马太福音第九章跟我们一同分享了一个传福音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思考一个传福音的话题。讲到传福音，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19到20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被称为是基督徒的大使命，是每个人都应该去执行的，不只是我们中间一些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说我们中间一些特别有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被耶稣托付要去传播福音，生养门徒。那讲到传福音，我们也可能很容易联想到我们教会和学生团契在上个月海滩边举办的那个福音营。我今年没有参加，但是有同工跟我分享，今年也效果非常好，有30-40个慕道友去，其中有10多个人决志信主，非常感谢主。那我虽然没有参加今年的福音营，但我参加了去年的福音营，也有10多个慕道友信主，那中间就包括我的父母亲，我也是非常感谢神。我们看到福音营的服事其实是非常高效的，每年都有10多人信主，是不是就代表传福音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呢？其实不是的。如果你传过福音，你可能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会。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为着福音的高效来感恩，这是上帝特别的工作，也离不开很多非常忠心的同工的服事。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传福音过程中的一些挑战，很多时候你要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个人身上，慢慢才能一点点看出果效。我自己总结，每个想要参与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都要思考3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来传？这不是只说我们中间有些人需要传，有些弟兄姐妹不需要去传福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被赋予了这个大使命，要去传播福音。但我们会发现，我们中间有的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一传一个准。那也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内向的弟兄姐妹，他们很难来走出这一步，好像有些不公平。但是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看恩赐，可能有比恩赐更加重要的一些因素和要素。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要做哪方面的预备呢？第二点是传给谁？这也不是说我们世界上有些人需要福音，有些人不需要福音。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对于福音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一接触福音他马上就相信了，也有的人他可能要经过几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慢慢来相信福音。所以对于这些不同的人群，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应该用什么实际的策略来传福音？第三点是传什么？福音的信息非常的丰富，那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当然最好把耶稣基督的很多的重要的工作和这些工作背后的神学意义来介绍给对方。我们可以做一套课程，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来整理整个圣经里面的福音脉络。但是如果你只有很有限的时间，比如说40分钟，甚至只有10分钟，你要讲什么？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是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我同时也是一个教会的同工，牧养教会。那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他们家属有人得了癌症，或者有人生了重病，他们就会请我去给他们的家属传福音。那我们当然很有兴致，我们觉得这上帝非常好的预备，然后我们带着一些弟兄姐妹来到病床前来传福音。但到了那边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非常有热心的那些家属或者是弟兄姐妹，其实跟病人的关系还是比较远的。那有些直系家属他们并不欢迎你去传福音，但是他们碍于面子，他们会给你一些面子，说那你稍微讲个2-3分钟吧。那在这2-3分钟里面你能够讲什么？你能不能抓住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通过《使徒行传》一个故事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思考 这传福音中三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八章26-40节，我们一同来读。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好，我们一起做祷告。才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的早上再次来一同来相聚，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早上能够全身心来敬拜你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的事事烦扰我们的心，特别是在国内发生的这个疫情，让很多的人心恐慌，让很多的人心惧怕。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可以真的内心可以专注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专注在你自己的救恩上面，让我们在这一刻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完全被你得着，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话语对我们生命是何等的重要。主啊，也为着国内的很多的同胞来向你祷告。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大爱来拯救他们，让他们在这样一个难处里面来看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他们看到在你里面有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可以除去他们一切的恐惧和忧伤。主啊，求你自己来工作。主啊，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来去向他们来宣传这个福音，来帮助他们来认识到这世界上有一些恩典，有一些对我们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是超过这地上一切的荣辱、一切的危险、一切的安全、一切的得着，而是在属天上面等着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开我们属天的眼睛，也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分享，让那些在困难、在绝境中的人也能够开属天的眼睛。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小故事，我们刚才读了，就是埃提阿伯太监信主的故事。那埃提阿伯其实就是埃塞俄比亚，就现在讲的埃塞俄比亚。这个故事也发生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这卷书 中间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群归向主、信主的故事。这是《使徒行传》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圣灵工作、福音传开，然后不同的人群来归向耶稣。那这一个埃提阿伯太监，他代表了怎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看到他身份里面有非常特别的两点。第一点，他是一个埃提阿伯人，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外邦人。那第二点，他是一个太监。其实这两个身份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首先我们来看他外邦人的身份，这里是不是就在讲福音传到外邦了呢？我觉得不是的。我们首先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的一个结构分析。《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外邦人信主的一个事件是什么？在第十章里面，哥尼流全家信主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福音传播到外邦是非常震撼的，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件事情，所以哥尼流的故事我们看到他非常详细的讲述整个过程，甚至通过彼得做的那个异梦给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支持。然后紧接着十一章，彼得马上报告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有外族人信主的事情，然后让耶路撒冷的使徒和其他的圣徒都接纳了外邦人可以信主这样一个权利。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外邦人信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所以路加用了十章十一章很大的一个篇幅来描写和解释福音是如何来进入外邦的。那我们来再从历史背景来分析，我觉得这个埃提阿伯人应该也不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外邦人，因为他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然后他又在读先知以赛亚的书。那我们知道圣经翻译成古埃塞俄比亚语是在公元四世纪之后，所以太监在公元第一世纪他读的版本是什么？他读的版本从我们后面的经文看出来，他是希腊文的七十译本，是最早的希腊文的旧约译本。那这个译本是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由住在埃及的很多犹太学者翻译的，是为着很多散居在迦南之地之外的犹太社区服务的，就是那些散居的犹太民族来用这个译本来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埃提阿伯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外邦人，他不是一个对上帝和圣经不了解的一个外邦人，他去到耶路撒冷敬拜，他也在读七十四译本，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犹太教的信徒。如果他是犹太教的信徒，他很有可能有两个可能，他有可能是散居在外邦的犹太人，或者是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总之他的外邦人的身份不纯粹。那第三点，我们从这段经文的文本分析，我们看到路加对他的描述的重点在哪里。路加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埃提阿伯人，后面一直称他什么？太监。所以我们知道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就知道他身份的重点是在太监而不是外邦人。那太监的身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太监代表了怎样的一群人呢？在律法书生命记里面有讲到这样的一群人，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生命记23章1到3节。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群是不能够进入神的会的，其中就有谁啊？就太监。太监为什么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入耶和华的会成为神的百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是怎样？要与神立约。神立约的标志是什么？割礼。所以对于一个太监来讲，无论他是否行过割礼，都因为他被阉割永远失去了割礼，他永远失去了与神立约的这个标志，所以他不能够进入到神的会里面。所以即使一个太监他是以色列人，他留着以色列人的血脉，但因为没有割礼的标记，他永远无法成为神的百姓。所以在使徒行传八章这里，太监代表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是在神约中被遗弃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在太监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属世层面他已经是一个权倾朝野的政府高官了。路加说他是怎样？他的工作是什么？女王手下总管银库的。放在今天他就是个财政大臣。我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一些太监对吗？那个明朝的东厂都督魏忠贤啊什么，就是非常有权力的一些宦官，他们有非常多的财富，很高的社会地位，在任何场合他们都可能是人群的中心，人群的焦点，享受着众星捧月般的待遇。但这些不能让他满足，他要去耶路撒冷来参加敬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耶路撒冷真的不该是他去的地方，这不是他的世界。按照律法太监不能够进耶和华的会，所以他在耶路撒冷他很可能要 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如果在人群中，在敬拜的人群中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是很可能会有危险的。所以他一方面因为敬畏神，宁可放下自己宝贵的身段，冒着危险隐瞒自己太监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但另外一方面他又知道他在神的会中是被遗弃的，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真正与神立约的百姓。你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个矛盾和绝望吗？万千家财都没有办法满足他内心敬拜神的需要，但他身体上的残缺却让他永远也无法光明正大的来敬拜神。有一句流行歌词说，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对于这位太监可能就是失去神赢了世界又如何。枯木如何能够逢春呢？枯木真的不能够逢春吗？太监真的永远被神遗弃了吗？在后面经文我们看到并没有，我们看到腓力将耶稣基督传给太监，他马上就归信了，他马上就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马上接受了洗礼，他成为神家的人，他整个人 也变得欢欢喜喜的了。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他虽然没有割礼，但他可以有洗礼。这个原本在旧约律法中被遗弃的人，被排除在旧约圣殿敬拜之外的人，如今可以在基督这个新的圣殿里面重新被接纳，重新回到神的家中。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一处异语言，也是整本旧约唯一一处讲到太监有盼望的一段经文，讲到福音要带领太监归回的一段经文，它就是在以赛亚书中。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6:3-5。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段经文是整本旧约圣经唯一一处讲到太监有盼望的经文。我们发现太监当时在读什么？也正在读以赛亚书，所以太监很有可能知道他是有机会归回的，将来某个时候到来，某个事件发生，他就会在神的殿中有纪念，有名号，虽然他与神立约的标志被永远剪除了，但有一天他的名不会被剪除。而今天当腓力向他传讲耶稣的时候，他知道那一刻到来了，他那残缺的生命终于在福音中被复兴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残缺的人，我们可能在身体上是健全的，但在内心世界或者在道德层面上我们可能是残缺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不完整的。这一次在中国爆发的疫情暴露了很多中国的问题，其中就有人性罪恶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位父亲被隔离，他17岁的脑瘫儿子因为村领导的不负责任，没人照料就死去了。我们看到湖北籍的同胞在各地受尽歧视，有家不能回。我们也看到有些病人在极度的高压和崩溃之下，扯下医生的面罩和防护服，向他们吐口水，要与医生同归于尽。弟兄姐妹们，风平浪静时的岁月静好无法掩盖暴风骤雨中的人心败坏，我们无法否认我们就是一群残缺破碎的罪人，活在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我个人的信主经历中，我在信主之前也曾经因为被罪恶捆绑以及对充满苦难的世界的绝望，慢慢变成一个不会哭也不会笑的一个人。我也有我的残缺，我的残缺就表现在没有盼望和没有情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我自己的残缺为耻，我想要尽力去掩盖它，但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掩盖，这些残缺都一直在那里。很多时候甚至我们的残缺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想 我这么败坏，我这么不堪，怎么配成为神的儿女？但上帝说，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上帝爱残缺的人，上帝要来拥抱我们生命中的残缺，上帝要来填满我们生命中的残缺。我们知道世界上每一个人，如果他还没有认识神，他的生命就不会是完整的，他生命中的那个残缺也只有神才能填满。所以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去帮助那些福音对象发现他自己生命中的那个残缺，去告诉对方上帝爱他，而他生命中的那个空洞，无论是被罪恶捆绑，还是对未来迷茫，还是内心压制不住的骄傲，还是空虚没有盼望，这些残缺都只有上帝的福音可以填满。诗人科恩曾经说过，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皆有裂痕，那是恩典可以进来的地方。第二点，我们来思考一下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或者在这个故事里面到底是什么促使太监归信的。太监当时在读以赛亚书，他问了腓力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他问腓力的问题是以赛亚书中说到的，有一个人，他要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生命从地上夺去。这个太监非常想要知道以赛亚先知说的这个人是谁。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是一卷很长的先知书，它的内容信息是非常丰富的，甚至有些学者把以赛亚书看成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缩影，因为以赛亚书有66章，圣经有66卷。以赛亚书的前39章的主题是以色列的罪和上帝的审判，后27章的主题是神的拯救和神百姓的归回。所以以赛亚书前39章的主题跟旧约39卷书是有些相似的，而后27章的主题跟新约27卷书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以赛亚书的内容和信息是非常大的，但对于这位太监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他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7-8节的内容。当然这个经文跟我们的和合本的以赛亚书53章7-8节不是非常一致，因为他用的是其实是一本。他为什么要问以赛亚书53章7-8节的内容？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的在以赛亚书中的一个位置。以赛亚书从49章到55章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段落，出现了两个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神拣选的仆人以及这位仆人会带来救赎。那中间就52章和53章就讲到这位仆人，他有一个特点，他不是一个荣耀的仆人，他是一个受苦受害的仆人。然后紧接着这一段落结束之后，56章的主题开始是这位仆人带来的神的救赎要临到万国万民中，包括外邦人和原本不可以在神约中的人，比如太监。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太监为什么很想知道这位受苦的仆人是谁，因为他很有可能知道这就是福音的关键核心。因为这位受苦的仆人担当了世人的罪孽，让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才有了三章之后56章太监也可以被神恢复。所以如果这位太监他一直怀揣着他旧约唯一的盼望以赛亚书56章给他带来的盼望的话，他很有可能也一直在寻找53章中这位受苦的仆人是谁，他到底是谁。所以当腓力跟他解释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之后，他马上就认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们，福音的核心就是这位为我们受苦被害的耶稣基督，我们要传讲的福音信息也必须是这位为我们受苦被害的耶稣基督。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现在有一些教会为了吸引人加入，开始传讲不一样的福音，或者强调福音的不同层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词，成功神学。有些教会开始传讲成功神学，或者另外一个词叫做财富神学。他说，你们来信上帝吧，你们信上帝，上帝就会在你的生活中来赐福给你，让你工资大大增加，家庭美满，学业有成，有车有房，五子登科。很多人就被吸引到这样的教会里面。我在 CIO 有个同学，他去年夏天的时候去到休斯顿去拜访他的亲友，他在休斯顿住了几个月，然后他在那边参加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教会，也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之一，就是一个非常注重成功神学的一个教会，约尔奥斯汀的教会。他们每个主日的敬拜聚会的人数是几万人，所以他们租用了那个休斯顿火箭队的那个主场奉电中心体育馆来做他们的那个敬拜的地方。然后他们主日讲到之后，会有很多人上去一个一个讲见证。他听到一个见证是什么？有一个商人，他进了一批货，然后这批货的卖出去的市场价，市场上公认的市场价就是$75。然后他就因为手上资金短缺，他就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他。后来别人卖$75的产品，他卖了$100，他开心的不得了。这就是成功神学的一些见证。我称这种成功神学为菩萨神学，因为他们和拜菩萨的心态其实没什么两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来宣传这种成功神学？因为它不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让人与上帝和好。福音核心不是要提高人在地上生活的舒适度，让上帝为人服务。第二点，它也不符合真理的普遍性。上帝确实可能会赐福给一些特别忠心的一些神的仆人，在旧约中，特别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但这种神学并没有真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至少新约的12使徒并没有因为他们忠心而享受过地上的任何幸福的生活。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很忠心的宣教士，神的仆人为神受苦甚至殉难，他们也没有经历过地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这样来评价成功神学，他说，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牺牲将人救出自我中心的罪，而成功神学唯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人成功的带回到自我中心之中。我们再回到太监的例子，从太监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太监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福音？是成功神学这样的福音吗？这位太监他已经是位高权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怎样再能更成功呢？难道要像魏忠贤一样搞革命吗？他没有办法更成功了，他需要的不是成功神学，他需要的是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安放他残缺破碎的内在的福音。只有破碎的心能够吸引破碎的心，只有残缺的生命能够安慰残缺的生命，只有为人在十字架上破碎自己的耶稣基督能够拥抱我们每一个被罪折磨的支离破碎的世人。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买椟还珠，是说有人来买珠宝，他花了很高的价钱，他买来珠宝之后发现装珠宝那个盒子非常漂亮，做工精美，所以他就把盒子带走了，把珠宝还给了那个商家。弟兄姐妹们，福音中真正宝贵的是受苦的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能够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回到神的家中。我们生命中的残缺与破碎也只有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医治和满足。我们要向世人传讲的福音也只有这一个核心，不要去为了吸引人兜售一些包装精美的假福音。第三点，我们要来思考这个故事的主角到底是谁？是这位太监吗？ 是非利。为什么？这故事的开头26到27节是主的使者对于非利说了一句话，然后非利起身走了。这故事的结尾是怎样？故事结尾有人在亚索都遇见非利，他在那边传福音。所以这个故事是以非利开头，也是以非利结尾的。所以很明显，非利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们从上下文中也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太监信主只是非利带领一系列人信主中间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个故事主题不是一个人信主了生命改变了，而是一个人去传讲福音改变了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区别？因为我看到太多的基督徒把得救当作他们信仰生活的终点。我常常听到有人说 OK 好，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得救了，我有永生了，这真是太好了。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我和我太太白敏在国内的时候给一些弟兄姐妹做过一些婚前辅导和婚姻辅导。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有弟兄和姐妹结婚之后，妻子开始抱怨丈夫，她说你不像以前这样爱我了，或者你变了，然后丈夫就会觉得很无辜，然后我就跟他们做辅导，跟他们聊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夫妻双方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因为他们彼此对于婚姻的期待不一样。丈夫认为恋爱的目标就是结婚，婚礼结束了，任务完成了，我们已经组成家庭了，好，任务完成了，我不用再像以前恋爱时一样兢兢业业谨小慎微了，我要开始展现我的真面目了，你要开始预备接受一个全然的我了。但是妻子不是这样想的，我们进入了婚姻，这是爱情的新的阶段的开始，我们应该双方更加努力经营这个爱情才对。我最早的时候我是站在丈夫这一边的，后来通过我妻子的教导，我慢慢的认同了妻子的观点才是对的。同样，得救也不应该是信仰生活终点，它是重生后的一个新生的一个起点。我们曾经不认识神，也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与他有什么关系，现在上帝因为爱我们而拯救我们，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重生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为荣耀上帝而活。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个人得救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让我感动和喜乐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样的罪人，上帝竟然愿意救我。我服侍之后，我发现还有一句话可以同样给我极大的感动和喜乐，就是我这样的罪人，上帝竟然愿意用我。弟兄姐妹们，上帝也要用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也要用你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曾经像那个太监一样，在残缺不堪中被福音拥抱拯救，但我们生命不能停留在个人得救上面。我们的目标是要将来成为像腓力这样的门徒，被神使用，成为福音的使者。其实太监的故事也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初代教父艾瑞纽在经过考证后认为，这位太监后来就成为了埃塞俄比亚的宣教士，他将福音带到了非洲。所以太监最后就成为了另一个腓力。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得救的生命最后就传播成为了一个传讲福音的生命。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准备起来像腓力一样来传讲福音，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和特点呢？其实这段经文并没有说太多传福音的工人的资格和能力，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腓力的顺服。在26节，主的使者叫腓力去往旷野，腓力顺服了。29节，圣灵要求腓力贴近那车轴，腓力也顺服了。其实这两个来自上帝的命令，你仔细思考一下，你会感觉到可能有些唐突，上帝也没有解释原因。去旷野，为什么要去旷野呢？旷野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去那边干什么呢？然后好巧不巧碰到一部车，也不知道对方的来路，贸然靠近会不会有危险呢？我们知道当时的腓力是在怎样，他是在逃难。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 也会有一些时候不是非常明白主心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不顺服的理由，但服事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主意放下。感谢主，腓力他完全顺服了圣灵的带领，也就有了之后太监信主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我在开始的时候说到福音营的传福音的效果非常好，我也在思考为什么福音营有如此好的效果。我相信中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福音营的同工们都非常忠心顺服地去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全摆上，而他们生命的摆上就是神福音很好的见证，成为了福音的管道。在去年我参加的福音营，我们整个人营期分成了11个小组，有22位组长。每天晚上虽然大家都已经很累了，我们还是会聚在一起，每个人分享各自小组的慕道友的状况，然后为他们一个个祷告。我父母亲所在的一个小组的组长是一个查尔斯顿弟兄，我父母亲后来跟我分享，让他们信主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感动的地方，就是那位弟兄他一直陪着我的父母亲，哪怕是他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去海边散步，这位弟兄也会陪着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一边向他们传福音。这位弟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传福音就是要为了别人敞开自己的生命，摆上自己的时间。所以这些非常顺服忠心的同工和见证，就塑造了整个福音营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气氛氛围，最后也帮助了很多的慕道友来信主。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能够信主是因为主的恩典，也因为有人将福音传给我们。这些传讲福音的人，他们也是在传递恩典，付出恩典。但我自己反思，我也发现在教会中有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个不公义的现象，是常常被我们忽视的现象。我自己的反省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身上也有这个现象，就是承受恩典的人他有时候不愿意付出恩典，他不愿意传递恩典。很多人领受了恩典，然后就活成了恩典的死胡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原本充满裂痕，是上帝用恩典来修补我们的伤痕。我们也不要忘记，上帝用恩典来充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将恩典传递出去。在武汉，在那个现在充满疾病、死亡、隔绝和恐惧的城市，有一群弟兄姐妹开始自发组织互救团体，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帮助一些无人照顾被遗弃的人。在这里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组织募捐运送口罩给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可以看到的，可以流淌出来的恩典，是美好的见证，也是福音的大能。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去忠心的面对回应上帝的恩典，敞开自己的生命，像主一样去拥抱其他人的生命，让自己成为福音与恩典的管道，而不是福音与恩典的死胡同。我们一同来祷告。在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放下这么厚重的恩典和救赎，让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让我们这些原本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让我们这些原本生命中经历各样破碎与残缺的人，可以回到你的家中，可以成为你的百姓，可以拥有你耶稣基督的重生的生命。我们为此来感恩。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不断提醒我们这个生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生命难道仅仅是我们自己要去呵护的宝贝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让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流淌出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恩典和福音的管道，让其他人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时代，看到一个不同的神百姓的样子，从而来让他们可以来认识神。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